庞涓学成下山，可是该他倒霉，怎么回事？到燕国燕昭王没用他，到齐国齐威王看他不顺眼，本来想回魏国呢，走出没多远，在一架桥底下让魏惠王爷把他抓住了，让丞相郑安平这一番言语呢，魏惠王就把他逮起来，告诉押回本国，等我朝见周天子已毕，我回去再审他。那么到了第二天，魏惠王、齐威王二王排驾，等朝见事情已毕，各自归国。齐威王呢，就在万惠园设宴，跟魏惠王啊践行。这个时候春光明媚，百花齐放，魏惠王呢在这儿就盘桓了多时，饮宴呢也是十分欢愉。可是正喝着呢，忽然屋底下的一阵大风，刮起满天的尘土来。齐威王那席前呢，往那土就落了有半寸厚。可是魏惠王呢，他那席前一点土都没有。齐威王一看，呀，这怎么我这面前好些尘土，您那儿一点没有，这有个什么说辞吗？魏惠王一听乐了，对了，千岁啊，我还没跟您说呢，孤王身上有碧尘珠一颗，是尘土不沾。碧尘珠啊，就是所有的尘土瓤灰都进不了身。这齐威王一听啊，哎呀，我光听说有这么一件宝贝，还没瞧见过，真格的了。魏王千岁，您拿出来让小王一观，开开眼界如何呀？魏惠王一听，这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你说你费这么大劲又践行，咱们俩又饮酒，关系这么近，由打锦囊之中把这碧尘珠就取出来了，进士呢送到了齐王的面前，齐王接珠在手。哎呦我这个天哪，齐王一见可说是垂涎三尺，简直有点爱不释手了，简直把想要。所以齐威王就跟魏惠王商议，千岁，孤王是爱此宝，虽然君子不夺人之所爱，但是呢这个东西我也不能白要，咱们俩商量商量，我用两座连城换此宝珠，不知千岁意下如何？魏惠王一听这词儿啊，心生一计，说齐王千岁啊，这我还忘了告诉你，此珠虽然世所罕有，但是呢有雌雄二颗，一公一母，还有一颗呢在我随身的箱子里头呢，只要这两颗珠子瞬息分离，立刻是干涸而死。这么着，我带这颗珠子先回去，您呢沐浴斋戒三天，我再把这一对珠子都给您送来。齐王一听啊，好好好好好，这可真是世间天灵地宝，还有这么个说法吗？以前没听说过呀。哦，雌雄两颗，瞧这意思永结同心了，那就赶快还给人家吧。魏惠王接珠在手，搁在锦囊里头，等霸宴回到金庭馆驿，魏惠王就把身边这些近臣叫来了，什么郑安平啊、朱亥啊、徐甲、侯英。魏惠王说，咱们商议商议，今天出这个事儿啊，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我和齐王饮宴，忽然起了一阵大风，然后呢我就把碧尘珠这事儿说了，他要看我就借给他看了，没想到他要要，而且两座城池要换此珠。说实话，孤王心里不乐意，此乃镇国之宝啊。我呢编了这么一个理由，我把这珠子暂时骗回来，但是要过了三天，这齐威王要要我，我拿什么给他呀？如何是好啊？郑安平一听，千岁啊，臣有一言，可不知说的对是不对。 此宝珠虽为国中重宝，但是呢，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，所以此珠虽好，非国之所重。现在呢，齐威王既然以两座连城要换此珠，未为不可。而且呢，你又答应他了，说三日之后一对宝珠一并奉还。您一旦说了假话，说了不算，就是失信于诸侯，将来可不好办的。怕就怕齐威王一怒之间领兵来犯，那就更麻烦了。所以形势所逼，已然到了这儿了，以为臣愚见，不如啊用碧尘珠一颗换两座连城，这样呢别的诸侯知道了，也知道您轻宝货而重土地，天下之人心归附，称王霸之举，还望我王细细思量啊。哎，魏惠王叹了口气，爱卿我能不知道这个道理吗？但是啊，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个时候能够走势聚兵招揽人才，攻城略地，我认为没有什么难的。但是你知道这颗珠子吗？产自三寒之地，是无价之宝。我曾经听人说过，君子不夺人之所好，齐王一见这颗珠子他就想要，此乃是贪利无礼。就像你说的，我就失了言，又有何方呢？这时候朱亥在旁边一听，不行，千岁啊，您要不乐意，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在人家一亩三分地儿，那要惹出祸来怎么办呢？您要真不想给也行，咱们连夜就走，回咱魏国，别在齐国待着了。到那个时候呢，齐威王要再要，也是派人上咱国家要去，那就好办了。魏惠王一听，顿轻言是言，马上告诉身边左右随从，偷偷的收拾行囊包裹，打点行装，传下一令，让郑安平啊、朱亥啊、徐甲是护驾前行啊，侯英呢领兵殿后。看时候大妖二更时分偃旗息鼓，偷偷的魏惠王要回国，他就走了。等到第二天一大早，这位齐威王就开始沐浴，开始更衣，开始斋戒。可是有人就报告他了，说坏了，魏惠王啊，君臣几人连夜起身回国了。啊，回国了？齐威王一听，魏惠千岁，你不对啊，你不是说好的吗？三天嘛，换嘛，你这跑了呢？你太不开面了，拿我不当回事儿。要说过去呢，战国的时候乱呢，就因为这么一件小事儿，好像齐威王要发兵，马上把田忌找来了，说魏惠王寿宴不谢，还国不辞，诈言哄赚，碧尘宝珠，有此三罪，欺国太甚，我命尔等前去。魏国献出诸雷，万事皆休，压崩半个，说不字。天机啊，我让你把魏国君臣擒到我的面前是不得有，而且魏国疆土俱居为我有，故防快哉。那我才高兴呢。田忌呢本不乐意去，但是兵听将令草听风，也没办法，带领人马走吧。可是魏惠王回到国中知道这个事儿了，你看看，我就说非惹祸不可吗？人说有宝物啊，不能摇出赖显摆去，出事儿了吧，后悔也晚了，怎么办呢？告诉徐甲侯英去，不就一个田忌吗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真格的咱还打不过他，打一趟看看。两军阵前 裂开队伍，田忌啊，脚站着里呢，把马一勒，晕，吁！他用手点指，魏国君臣尔等知不知罪？徐甲一听，你少来这套！我大魏君臣何罪之有啊？哼，何罪之有，真格的了！这么大个魏惠王，连道理都不懂，受了我主之宴请，未从谢宴。偷偷回国，未从辞别。最气人的是用虚言诈语哄骗我国国君，把碧晨珠还给骗跑了。此乃失信之举，有此三行大罪，你们还有什么说的？献出碧晨珠，万事皆无，压崩半个说不字，你来看。田忌用手一指自己身后的人马，天兵一道，把你魏国踏为齑粉，杀个鸡鸭不剩，鹅犬不留。哎我天哪，徐甲一听，我见过不讲理，没见你们这么不讲理的，有点不要脸了吧？那碧晨珠是我们国家的，怎么连哄骗都端上来了？我们要我自己的东西，跟哄骗他挨得上边吗？田忌啊，你别叫着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带人马来怎么着？咱就打呗，我们还怕你不成？所以虚假侯英一左一右举刀相迎，奔着田忌就来了。田忌咯噔的一下子由打鸟团得胜钩上，摘下丈八蛇矛，以一敌二，听堂听堂，叮咣叮当，三个人呢、翻披战马就杀了一个丁字形，打了有这么三十回合。你别看俩打一个，这虚假侯英也不是田忌的对手，实在打不了了，再打一会儿非死即伤。所以两个人呢互相递了个眼神，风景扯活，那意思快跑啊，跑回城中，咣当，城门紧闭，碾阵高悬，吊桥高挑。田忌呢一看人家收了兵了，自己硬攻也攻不进去，自好鸣金回营。撂下田忌不说，再说徐甲侯英，两个人拜入宜良城见魏惠王，把这事儿就说了一遍了，说我们实在是打不过田忌，反正啊没人杀，片甲难存。魏惠王一看完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谁能挡得住田忌？瞧这意思，我这碧晨珠真要交出去吗？于面子谁不好看呢？有那我直接给人家多好，你说还弄了这么一个事儿，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是人，费力不讨好。丞相郑安平一看国君这么着急，十王绝路，当报王恩，他出班奏道说千岁啊，休得惊慌，臣我出去跟田忌打一仗，我带五万人马，我就不信我打不过他。魏惠王心说那试试吧，反正你不用他那更没人了。就这么着，郑安平出朝上马，他呢也使了一杆大枪，领兵出城，大叫了一声，齐国田忌马前受手。田忌一听，你倒不怕风大扇着舌头？呵呵，哎呀，你田忌问，打听阵前谁在交战？说是魏国丞相郑安平。田忌这泄气，郑安平你是个文官呢，我就把你赢了我也不算这露脸呢，就这泄气。这时候呢，他手下两员副将徐文龙徐文虎过来了，说元帅，真格的了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有失末将负气劳，魏国人马让咱杀了个稀里哗啦，他是畏敌如虎，还用您亲自出征吗？我兄弟二人替元帅代劳也就是了。田忌听也对，我跟郑安平交手啊，显着的掉份儿，你们二人可要多加小心。那郑安平虽是文官，可是诡计不少，元帅您就放心吧。就这么着，俩人是点炮出营，咚他打他咚，杀出来了。到阵前一看，果然是这位魏国丞相，这俩左边一个右边一个， 二龙出水市。郑安一平一看，呀，这不是天津，来将通明。
你们俩谁呀？叫你们俩了吗？
哼，郑安平啊，休得夸下，海口狼言与大话。不是不知道我兄弟二人是谁吗？你听好喽，
是谁能怎么地？
是谁能怎么地？你脚下站稳，找棵树，你靠着点儿。
啊？
郑安平没明白，我靠着点儿干什么？留神把你吓趴下。我乃是我家鲁王驾下先锋徐文龙、徐文虎。哎呀，我不管你是龙是虎，领兵来犯我境，我就不能相容小辈休走看清。说着话，这郑安平挺枪就刺，打吧，
俩打一个，他本身又是个文官，他打得过吗？
没打二十回合，抹头就跑，又败了。
反正跑得倒挺快，
到城里见魏惠王，他也趴了膀了，说：“千岁啊，田忌的人马果然是十分的难对付，我也被他杀败了。”
魏惠王也没辙了，怎么办？
连败两阵，如之奈何？现在如何破齐？
没人了。
当然还有一些将军，
那还赶不上你们呢，
怎么办？
谁出个主意？
郑安平转了转了眼珠，千岁您可以出榜招贤啊，所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，只要能退骑兵者，赏千金，封万户侯，而且招为驸马，共享荣华，同得富贵，这还不行吗？
对呀，写招贤榜。
这招贤榜可就撒出去了，
哎，
也该着庞涓这小子时来运转。他压在南牢，这监狱里头也有传让啊，说是齐国领兵犯境，而且魏国连打两轮败仗，这已经都不行了，满城各处张榜招贤，能退骑兵者赏千金，封万户侯。这庞涓就问狱卒，跟人好说歹说，大哥呀，我听说怎么着，骑兵犯我边界，现在城中大张皇榜招募英雄，这是真事吗？
狱卒一听啊，哼，你操心这事儿都不少呢，你自己的脑袋不是什么时候就掉了，你管这个呢？
庞涓一听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呀，我是大魏国的人，在这我不是管闲事儿啊，我可曾经学过兵书战策，有点韬略，我愿替大王排忧解难，如果退了兵我不求封赏，退不了兵杀我个二罪归义也还未迟啊。
狱卒一听，你说的真的，你是闹着玩呢？
事到如今我怎敢有半字虚言，还望狱卒哥替我通报。
这狱卒一听也对，告诉牢城管营，牢城管营一级一级往上报，报的郑安平这儿，郑安平报给了魏惠王，
魏惠王一听对，他又不说我还忘了是有这么茬，在桥底下猫着那么个小子，让我逮着，快快快快快，让他赶快上殿。就这么着，特别召见，等庞涓由打监狱出来，来到金爵之下，魏惠王就问他：“
庞涓呐，我记得前番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你是鬼谷先生的门徒，武艺必然精通，韬略必然惊奇。现在可到用你的时候了，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你要能把骑兵退却，我重重有赏；要退不了骑兵，你就要死在阵前。”
庞涓一听，千岁，臣乃戴罪之身，我也并非自夸呀，田忌绝非为臣对手，我让他兵败将亡。这诸位爱卿，你们以为如何呀？他毕竟是监牢狱里的囚犯呢，这些文臣武将大眼瞪小眼儿，最后都看着丞相，
钟兰亭一看他嘴，别看我呀，千岁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他本来就是戴罪之身，如果出去退了骑兵更好，退不了骑兵呢，像他自己说的似的，杀提个二罪归一也还未迟。另外现在啊，郑安平扶的魏惠王耳朵边上，也实在没办法，怎么办？死马当活马治吧，也只能这样。魏惠王一听有道理啊，就这么着，让左右赐给庞涓一副盔甲。庞涓，你还真别说，人靠衣裳马靠鞍，合不合适穿上看。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连裙，当殿收拾停当，领了兵符，带领人马出城叫战。田忌都没想到，心说这么老半天魏惠王闭门不出啊，甭说呀，这是研究呢，什么时候把碧晨珠给我送来。所以田忌满心欢喜，等着回朝领功呢。这时候探木兰骑进来了，报报大帅，魏国城门大开，有元统兵大将十分威武，带领人马在城前要战，单要元帅出敌。嘿嘿，田忌一听有点意思，看看徐文龙，瞅瞅徐文虎，二位先锋随本帅迎敌。就这么着，田忌也出来了，两方面人马这么一打对头，徐文龙、徐文虎两匹战马耀武扬威的，在阵前呢，一个劲儿直跑马趟子，趟起好几六土线来。对面魏国的武将听着，你是何人呢？敢在我家元帅面前讨死？庞涓一听，你看看，哼，看见你们的先锋就知道你们的主帅了，怎么说这样的大话呢？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田忌的对手呢？哎，对面骑将听着，某家姓庞名涓，字叫洪道，乃是盖世英雄。你们不要以为打了两场胜仗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，如今庞涓挂帅，定叫尔等是片甲难回。